做翻译，然后我们四个就说走吃饭，刚要走突然有一辆新的那个什么林肯 Continental 红的开了进来，那个迪拉说你要不要这辆车，你说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？然后我说哎别开玩笑了啊，我说我加了就4000多块钱，我说就这么点钱，他说我不跟你开玩笑，真的，你要我就给你，你有多少钱？我说4000多块钱呢，给你了，你信吗？我们都不信呢，谁都不信。老马，我那个老马师傅说哎呀别听他的，走吧走吧，他说哎别走，我给你，你把这个旧车给我，一共5000块钱嘛，5000块钱给你。我一看那个车是，我是92年去念神学院，那个车是八九年的，才3年新的，那个什么林肯 Continental。我们拿了一本书，叫那就是那个卖车的那个书啊，查了查，最便宜也得11000，最低价和最高价，最高价就更高了，我们不敢看，就看那个最低价，11000。他5000块钱就卖给我，这个我们那个老马坐了20年监狱啊，这个就说这一定有诈，一定有诈，人心他是看透了啊。然后我说不管有诈没诈，你帮我检查检查啊，我说你有经验啊，你检查呀。结果他就拼命钻下去，什么打开了，然后去开试了半天，回来说怪了，没毛病这车。哎呀，最后我就干脆，你这人呐，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相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，老马说问他，问那个跟那个翻译说，你直截了当的问他，为什么这么便宜？为什么有钱不赚？结果那个人怎么说？那人说，他说我告诉你吧，这个车呀，这是半年前啊，我非常便宜的买来的，就是那个什么叫银行拍卖的时候买来的。买了之后呢，有毛病，我修了，我修好了，现在我原价给你。哎呦，我就奇怪呀、啊！中午我们开着去吃饭，把车就开走了。就吃饭的时候，一边吃着饭，我们这四个在餐馆里窗户外边看着那辆车，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太太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这个车就开，一直开到密西西比，开了3天，舒服得很呐、啊，皮垫、音响特别好，而且它那个什么呢？它那个四个轮子上面都有气垫，颤乎颤乎的那个。啊，我那些民运的朋友们在普林斯顿都跑来看我那辆车呀，啊，那么好的车，开下去，一进那个 Jackson 密西西比，还没到我的神学院。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福特的那个 dealer， 很大的一个 dealer， 我太太还不放心呢，我太太说哎先别进去，先别到学校去，先开到这儿去估估价。结果就开进去了，风尘仆仆，那车脏得要命啊，风尘仆仆的进去以后，里边还装了，后座上还装了什么电视什么的。结果那个 dealer 出来看了一圈，说如果你 trade in 的话呢11000，如果现金9000。你就，我太太说我们不卖，我们就开走了，哎，开，就开到神学院。不过那车太显眼了，教授都没那么好的车，哎，啊，结果我就开，我就后来开了半年就把它卖了，开了半年之后，我还把那个气垫给压坏了，因为那个我南下的时候我就装了电脑，装了电视在后边，把后边两个气垫压坏了，我也没修。结果我卖，我知道是神给我的，我就卖给了一个牧师，啊，卖给一个牆师，他赚了4000块钱，也神给我的学费。你说这事儿发生了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为什么 ？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。神是真的，有时候我一讲这件事情，这事儿过了多少年呢？我一想起来就，这事儿神了，这是。跟谁说谁都说神了，我太太就老说你别老说这件事了，哎，别老说这件事。我说就是要说，这事就是神做的，他就神了。你谁一点哪有一个不赚钱的？哎，就那个时候，上帝就拨了一下他的心灵，这么一拨，他就软了。他一软就给了我了。那么上帝就是掌管人心的吗？上帝也想把人心动一下，那不容易吗？上帝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你说相信不相信这是神做的？在密西西比开着这辆车，两次在高速公路上，我们突然由于意外的事故啊，有时候是那个错车，有时候是前面突然掉下几个大水泥的东西来，所有的车都在晃，都在撞，互相撞。我也在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直在那个车在高速公路上头朝后停下来了，一踩闸，两次。但是我感谢神，两次，等我头朝后停下来的时候，往后一看，在几百米的距离内没有车，我还来得及马上开到路边上去。两次，第二次更危险，我太太跟我女儿到飞机场接我回来的路上，那个车直转了两圈以后，头朝后朝边上冲下去，旁边就是个桥，我开车嘛，要不下去就掉在桥上，桥下去了。我那个时候了，什么想法都没了，就把那个闸踩到底，然后我心里面就想啊，上帝。然后等我睁开眼的时候，那个车停，两个前轮子在桥下，桥那个沿上下边，后轮子在里边。三天，我太太没说一句话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两次，还有更神奇的，我太太信主的事。我太太来到美国是死乞白赖不信主的，她说全世界都信了，我也不信。她说那个信主的都是没出息的人才信主，有出息的人凭自己的本事。我太太是17岁就入党共产党，18岁就当妇联主任，啊，都是自己考大学、考研究生，很能干，啊，她是死不信主，怎么办？我就天天为她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到密西西比念神学院，我天天为她祷告，经常是流着眼泪祷告，我说上帝啊。因为我信上帝，你关键是信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上帝是掌管人心的，上帝是又真又活的，我通过向上帝说，上帝就能做事。我就天天向上帝祷告，我不能再跟我太太讲，我跟她一讲她反感，她有个逆反心理，我越说一她越说二，所以我就跟上帝说，等她每天晚上她睡了，我太太我女儿都睡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跪在那个我旁边一个屋子里跪着祷告，流着眼泪祷告。我说神呐，我来念神学院来了，我要服侍神。他不但不信，还这么抗拒。我说你要救我，也要救他。你如果不救他，你等于没救我。我就跟神这样讲。哎呀，祷告。奇妙的事，才成为神迹。如果不奇妙，那不叫神迹。在神学院半年以后，他信了主，他还不跟我说。我也不敢问他，你别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他。我一问他，他马上就会反驳，说我没信，因为他老是跟我对着来嘛。但是过了一个星期，他自己憋不住了，自己跟我说，他说：“你说受洗在哪儿受洗好啊？”你知道神是什么？神就是那位行奇妙神迹的那一位，否则他不叫神。你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能力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呢？你怎么样才能使你的祷告能达到他的耳中、达到他的心中，使你的祷告有功效呢？一个信字，你相信他能够成全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见到每一个人都会问你信吗？你们回去读圣经，没有一个例外，耶稣经常讲你的信救了你，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。所以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果没有信，我们就妄称神的名；我们如果没有信，我们听多少道理都没有用。但是如果有了信，就有了一切，因为神是造我们的那一位，他的知识、他的全能、他的意念，他是我们人不能测度的。我们只能信，不是靠，根本不是靠理解。你永远不能理解那造我们的， 就好像电脑永远不能理解那造电脑的人。但是要顺服，信就是顺服，信就是啊，我去采访张学良啊，今年四月份到夏威夷采访张学良，因为我们拍这个电视系列片要采访一个人，他一百岁了，他说了几句话，说得真好。他说信神就是从心里边真的信他，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简单呢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信神就得从心里真，可是在他嘴里说出来我非常感动。他说信神就得从里边真的信他，把一切交托给他，这是他的原话。你信的不是你的太太，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不是你的朋友，你信的是一位全能的神呐、啊！你还有什么不能交托给他的？一点都不要保留，全部交托给他。那个张学良弟兄又说，他说我们越是亲近他，他就越是亲近我们。你看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、啊！啊，一百岁的，就是他临他的到他的那个末日，已经到他的那个终临终，已经可以数算他的日子了。他就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刻骨铭心的话。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是你越亲近他，他就越亲近你的那位神。他就好像阳光一样，你到他的下面来，他就温暖你。他就好像空气一样，你呼吸他，他就进到你里面去。他就好像一个壁炉一样，他有温暖，随时愿意赐给你温暖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就近他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这样的话，耶稣说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，因为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注意过这话没有啊？这话好像有点不通哎。那因为跟所以是同一句话，我们一般不这么说话的。我们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呀？因为我来到这里呀。啊，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？因为我请你吃饭呢。这不是傻子吗？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话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间呢，人跟人的关系啊，都是有条件的。我要是请你吃饭，背后一定有原因的。所以你就问我，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？我就告诉你，因为我儿子要入幼儿园呢，实在困难呢，啊，对不对？说你为什么来到波士顿呢？因为我要来讲道啊。人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、有条件的，唯有神跟人的关系不是这样。神跟人的关系，当他赐给人的时候，他不需要人的任何回报，他的恩典在那等着我们，我们只要接纳接受，他随时给你，就好像空气一样。如果我跟你说，你一张口，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，你就问我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一张口，他就进去了。这叫无条件的恩典，他不用那个条件句，语法里边条件句，他不用条件句。你注意，我们这位耶稣的话，我是研究哲学的，研究了半辈子，你们相信我，你们要相信我，耶稣的话是神的话。耶稣的话你去仔细琢磨啊，越琢磨越有味道。这个圣经我不知道读多少遍了，你去琢磨他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深奥的很，看起来简单的很啊，实际上深奥的很。你去琢磨里边有隐藏的宝贝，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凡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因为凡祈求的就给你，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。但是我们人傻在哪里呢？神那么好的恩典，那么好的祝福，有时我们不要哎，我们真的不要。有人说我要，我一定要要，我也愿意买一个像你那个Continental 啊，林肯，我也愿意不出车祸啊，我也愿意这个，我也愿意那个。但是你信神吗？中国有话说得好，信则灵，对不对？心诚则灵。圣经上也讲，来到神面前祷告的必须先要信有神。 你必须先要信，你不信一切的福分与你无关，你一信就全有关了。这个跟理解没有关系，你理解不了神，你永远理解不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读神学院，我又信主快八九年了，圣经读了多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里边还有很多奥秘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不明白就对了，要全明白了就错了，一定错了，全明白了他就不是神。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啊，神的事我都知道，问我吧，你就说你一边去吧。耶稣就说，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何况讲天上的事呢？意思就是说神的事还有很多呀。圣经上讲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身呢？有人问我，袁志明，圣经上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？我就跟他用这句话，我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信，何况讲天上的事呢？你怎么能够把神的事都弄明白呢？我在普林斯顿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家就跟我讲说，袁志明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，我都能回答。这个神学家很可爱，我很喜欢他，但是呢我当时也很不客气，我就说，请问那个蛇啊，在伊甸园里边，那个蛇受了上帝的诅咒之后呢，就用肚皮走路，请问他以前是怎么走路的？他说想了半天，这我不知道。不知道的多了，所以他才是神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你成了神呢？我们就信你就完了。就像李洪志，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就是不知道共产党要抓他。我们的主耶稣早就知道要上耶路撒冷，上十字架，三天以后复活，早就知道，而且甘愿的挺身而去。不仅是知道，而且是实践，而且是献身，是牺牲。什么是人，什么是神，他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只要有头脑的人一分就清楚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信，完全的信他，因为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，他不但爱我们，而且有全能爱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他不但爱我们的父母也爱我们，可是他的能力有限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位爱我们的父，他是全能，他是全爱，你还怕什么？有人说你信了主，光遇见好事了。你看你讲的那些事都是好事，一祷告你太太就来了啊，一祷告他就信主了啊，这个一祷告就一辆好车，一祷告就不出车祸。我也告诉大家，我也有过难处，但是在难处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更大。5个月前，我太太发现有肝癌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北加州，我太太还在南加州，我们家还没有搬过来，我自己先上来找工，找那个安排工作的事情。突然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女儿告诉我说我妈妈今天验血的结果出来了，说是那个有肝癌。后来我当时不相信是真的，我说叫你妈妈来，结果我太太的电话里就告诉我说，有一个指标叫 tumor mark， 就是那个肝癌的指标很高，说医生啊让他要一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啊，做那个 ultrasound， 照 CT 扫描，甚至穿刺。啊，我一听像打了一个霹雳一样，我说神呐，你一直爱我，我也一直爱你，我自从信了你，我就为你做见证啊，这么8年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待我？我当时心里边呢就这么想，哇，我跪在那就祷告，一祷告就哭啊。那是下午4点多接到电话，我一直到晚上12点，啊，8个小时跪在那祷告，非常苦。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天昏地暗，啊，一片黑暗，没有光。我一打开圣经，翻开的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边祷告，说这苦杯如果一定要我喝，我就要喝。我就非常痛苦，我以前祷告总是有平安，为什么那天就没有平安？但是我仍然抓住神不放，我知道这位神，因为我信他，我已经信了他，我永远信他。 我相信这个宇宙的主宰，就像我相信我是在一个地球上，我相信有太阳，我相信有天上的众星一样，我相信他们的创造者爱我的上帝。一直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，神有声音对我讲，有话对我说，神说，就是有个意念进到我心里，说我爱他胜过爱你，他没有病。哦，我听到我这个心意念一进到我心里，我啪就蹦起来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祷告了七八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已经非常安静了，完全掏空了，那个时候神的意念就可以进来。如果你自己祷告的时候杂念特别多的时候啊，你根本听不到神的意念的。进来了，我蹦起来了，我马上拿起电话来给我太太打，我没告诉她，我先问她，我说你祷告有什么领受啊，因为她也在祷告嘛。结果她说也挺奇怪的，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圣经里边的有一句话老在我脑子里出现，我说哪句话，她说就是那句话呀，她说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啊，我一听，我心里面就高兴了。我没告诉他，我还是没有告诉他说神对我说的话，我没告诉他。但是我心里面平安，我就信神的话，我就信。啊，接下来照 ultrasound， 没有发现什么。又过了一个星期排队，还要照 CT。啊，这一个星期我的信心有一些动摇。为什么？人你知道吗，总是说神呐、啊、我也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、马上照 CT 了，因为 ultrasound 是比较粗的嘛，那个 CT 就能看出来了啊，我说你千万保守他。有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了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禁食三天，我圣灵就催促我说你到外边去，我就到外边去。圣灵说你往那个深处去，深处是什么，是一片旷野，有一片树林子，根本没有路的，都是泥土，在北加州那边啊。我就顺着这个感动，我就往里走，我还穿了拖鞋呢，就往里走，走到很深的地方去，在树林子中间祷告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跟神说，神呐、啊、你一定要让他照 CT 的时候没有啊，好荣耀你自己的名啊啊。这个我这么祷告，我这么祷告的时候呢，我突然有一个经文进到我心里边，就是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我当时觉得这个跟我毫无关系啊，但是后来我突然恍然大悟啊，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听到上帝有声音对他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然后圣灵就把他带到了旷野，带到旷野之后，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让这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拒绝了，这就是试探，这就是要证据。因为耶稣刚刚听到了这个声音啊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马上理性啊，魔鬼就利用他的理性怀疑说，你刚才听到的是神的声音吗？是真的是神的声音吗？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他真的那么喜悦你吗？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子，你就可以试一试，看看这个石头能不能变成食物，能不能变成食物。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也是这种心态呀，我也在被试探呢。因为神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他爱我太太啊，胜过爱我。我太太没有病，我为什么还要向神祷告说，神呐，千万千万明天啊，怎么着？这不是跟耶稣受试探一样吗？魔鬼又试探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，必不摔倒，因为天使会拖着你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看你若是，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说，神呐、啊，你若真的像我说了他没有病，那明天就应该怎么着。神就不高兴，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说，你这个小信的人呢，我跟你说过了。后来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们基督徒都常常要印证的呀，哎。你祷告说了，但是我们还要印证，没有印证那不行的。那个神怎么说？神跟我说，有时候我给你们印证，是我体恤你们的软弱。只有那些没有印证依然信我的人，那是我所喜悦的。弟兄姐妹们， 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，你都要信他。你的圈中没有牛羊啊，田地不生产粮食，无花果树也啊也不结果子，橄榄树也不发旺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依然信靠他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要印证，我们常常要印证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软弱，神有时候体恤我们啊。我一到这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我说哈利路亚，那时候在半后半夜嘛，没有人听见，我跳着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在那旷野里边喊，看见的人一定说疯了，癫狂了。结果后来我躺在地上祷告，我仰面朝天，在那个树林子中间有一片空地，我在那个空躺在空地上祷告，赞美神。我这个祷告就是赞美了，完全赞美神啊。我躺在那赞美赞美赞美了有那么几分钟，我一睁眼，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原来的天啊都是阴着的，没有一个星星，我一睁眼一看，我的天空上满天的繁星，一丝云彩都没有。我大吃一惊，砰就蹦了起来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站起来一看，云彩全跑到四边去了，正上边这一片圆的全部是满天的星星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不明白，我只知道神爱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神喜悦那些信靠他的人，而且不管任何情况下都信靠他的人。哪怕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的理性不明白，你也要信他。你要是凭着信才能来到他面前，不凭着信不能来到他面前。凭着信，他感到巨大的恩典给你。耶稣说，耶稣刚才我给大家念的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让这座山挪到海里去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若信，你们祷告所祈求的，你们若信一点都不怀疑，就一定能够得着。这个信不仅是得福分啊，而且是在患难中更得福分。结果后来第二天我太太 CT 扫描没有发现什么，什么也没发现，但是他的指标还是高啊，他那个血液的指标还是高啊，这就等着下一次验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医生什么也没发现，医生就不管，美国医生就这样不管，说只说三个月以后再去验血。然后过了三个月，就是十一月份，上个月他又去验血，他这次已经搬到这个北加州来了，验血的指标结果正常了，正常了。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好消息还不是说他没得病啊，正常了啊。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是经过这件事，神得着了我的太太。我太太是会计师，她本来是学会计的啊，她在 accounting firm， 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里实习了两年半了，就是为了得这个会计师的执照。当她发现有这个肝癌的指标的时候啊，正是她要拿到执照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如果存留我的性命，我的后半生就服侍你。他跟神做了这个承诺，做了这个承诺没几天，邮局就给他寄来了那个会计师执照。他拿到手的时候一点都不激动，放在抽屉里，因为他已经跟神说他要服侍神，他已经把生命看透了。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新的 townhouse， 在那个北加州新房子，会计师执照也到手了，可是我的太太，神却告诉他说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你的生命是重要的，信靠我是重要的。所以在那段日子里边，我们夫妻两个虽然不在一起，我在北加州，他在南加州，中间我回去了，他那个找 ultrasound 的时候我回去，我不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天天通电话。我们那段日子我们两个天天祷告，祷告到深夜啊，进食祷告，那段时间跟神的关系好甜蜜啊，好亲密啊。神就用这一件事情 把我太太给得着了，也让我更亲近他，更有信心。患难变成了祝福，现在我太太不再找工作，她帮我一起服侍，啊，你知道，这是我早就盼望的，我早就跟我太太说，你不要，你放下世界吧，你来跟我一起服侍主，这是甘甜无比的。我太太不听啊，我太太说，干嘛两个人一块儿呢？那万一将来你没钱了，我还可以挣钱养活你啊。他的信心小啊，神就不喜悦这些小信的人。哎，我说半天也没用，结果神一句话都不说就把他给教育过来了。就通过这么一件事，神呐，真好，神呐，大能无比，神是非常有时候管教我们，但是只要我们顺服他，信靠他，这管教就变成祝福，没有一样不是祝福。所以说，你别看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又买了便宜车啊，一切都顺利，不是这。我们家也遇到了很多难处，但是你信靠神，难处化为祝福。关键就是一个信靠，你永远信靠他。你如果真的认识了耶稣，信靠他，哪怕你临死之前，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死去，你现在还是平安的，非常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他这么爱你，他有全能爱你，你还怕什么？啊，你只要这样一信靠他，你会发现不但你的心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变，神迹会伴随着你，出乎意料的平安，出乎意料的平安和福分会伴随着你和你的一家，这都是你所测不透的，都是你不知道的。但是你知道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变了，你的家变了，你幸福了，你平安了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面前。哦，爱我们的上帝，宇宙的主，我们慈悲的天父，当我们喊你天父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真的是我们的天父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天父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你愿意爱我们，你张开了怀抱，随时愿意拥抱我们，我们就像出家的浪子，随时回到你的身边，喊你一声阿巴父，你是多么欢喜快乐，你愿意把那天上的福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今生不管是风风雨雨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任何光景下你都与我们同在，而你这些都是白白的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领取。哦，父啊，你是真神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你有能力，有慈悲，有恩典，单单凭着我们的信就赏赐我们。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要一千遍一万遍的感谢你，我这一生要赞美你，我用我余下的日子来服侍你，赞美你，但愿你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中国人，但愿你这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但愿今天晚上你把你的信心加添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你的回报。在座的朋友们，今天你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神给你的恩典，只要你信。耶稣遇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问他，你信吗？今天他要问你，今天此时此刻他要问你，你信吗？你若回答说我信，他必告诉你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这天上来的平安必伴随你一生，而且直到永生，死亡也不再惧怕，痛苦不再惧怕，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祝福。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向我们的主说我信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请放下，我看你，我看你。然后感谢主，有的朋友他举起了双手，感谢主，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要向神说我信，请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，我看见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如果心里有感动，你就要举手。请放下，我看见你举一下就放下。啊，天父啊，我真的感谢你。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是眼瞎的人，我们活在你的爱中却全然不觉不晓得，我们觉得这爱是自然，我们没有把它归给你。今天你开我们的眼，你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信你，这爱就临到我们，只要我们信你，你的福分就会伴随着我们，伴随着我们一家。你说过，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你的永远不再渴。朋友们，如果今天你愿意来到他面前，凭着你的信心，请举起你的手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请放下，我看见。都请放下，都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你凭着信心举起你的手，你的信是你心灵的一个动作。当你的心灵有感动的时候，就是迈出了这一步。你举手，只是向神、向我、向人，也是向你自己表白你心灵的感动。如果有感动的话，你不要压抑你的感动，因为神都知道，神多么喜悦你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请举手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，请放下。啊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没有白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救恩今天在这里又结出了果子，因为又有这么多的儿女们归向了你，归向了天父，他们的心向你敞开，你就把那天上的福分丰丰满满的赐给他们。你说过，你说过，你在上十字架之前对我们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里面有平安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得胜的人，不管在任何光景下，都愿意耶稣做你知心的朋友，做你一生的伴侣，我最后一次的呼召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请你向他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请放下。知心的朋友永远伴随着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当世人都误解你，当谁都不能帮助你，当医生不能帮助你，当朋友不能帮助你，当亲人不能帮助你，当你面临痛苦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，这位神永远与你同在，永远不丢弃你。还有，我最后一次呼召，还有没有？我真的不愿意不举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为刚才举手向你举手的这些新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儿女们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是你的爱吸引了他们，是你的爱感动了他们，是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换回了他们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现在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求你，把你天上来的平安、天上来的恩典、天上来的福分赐给刚才那些举手的你的儿女们，赐给他们的家庭，赐给他们的后代，让他们永远做你的见证。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